宋江方腊起义。公元1100年的年初，宋哲宗病死了，他没有儿子，皇位由宋神宗的儿子赵佶继承，他就是宋徽宗。宋徽宗是一个极其荒唐的皇帝，他有六个非常宠信的大臣，就是蔡京、王甫、童贯、梁师成、李炎和朱冕。这六个人操纵政权，狼狈为奸，专干一些残害百姓的勾当，百姓非常痛恨他们，骂他们是六贼。宋徽宗喜欢过穷奢极欲的生活，蔡京就迎合他的心意，提出了一个丰亨裕大的口号，就是丰盛、亨通、安乐、阔气的意思，大造宫殿园林。北宋政府历年积聚的财富很快就被挥霍光了。宋徽宗又派人到江南一带搜括奇花异石、珍贵物品，百姓家中只要有花木石头可供玩赏的，全被指名强取。在搬运的时候，官员们拆屋毁墙，毫不顾惜，因此无数百姓家被害得倾家荡产。他们把搜刮来的花石等物用大量的船只运往东京，每十船组成一缸，称为花石缸，船夫也仗势欺压百姓，使两岸的居民受尽了骚扰。官逼民反，就在北宋宣和年间，北有宋江，南有方腊，他们起来造反朝廷了。提起宋江，大家就会想起《水浒》当中描写的梁山泊好汉的形象。可是小说毕竟不等于历史，小说中所写的人物和情节跟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。在现在的山东梁山县有一座梁山，梁山附近有一个大湖泊叫梁山泊。北宋时期，黄河两次决口，河水注入这个湖泊，河面扩大了许多，周围达到800里。当地的百姓靠在湖中捕鱼捉虾，采集蒲苇过活。宋徽宗的时候，官府见梁山坡有利可图，就收归公有，打鱼捕虾的农民要按船只纳税，官府每年要收10多万贯的钱租税，很多农民交不起这样沉重的租税，无法生活下去，就在宋江的领导下走上了起义的道路。梁山上农民起义的首领共有36人，据说他们都是有本领的好汉，起义军人数估计至少有几千人，因为史书上缺乏记载，确切的数字无法查考。到公元1119年，梁山起义已经闹得很红火，连朝廷都震动了。宋徽宗就下了一道诏书向宋江招安，可是宋江没有理睬。第二年，起义军打出梁山，到现在的山东、河北、苏北一带作战，到处打击封建地主官僚。宋徽宗派人镇压，但是起义军却越战越强，他们采用流动战术，把官军打得晕头转向，不知道怎样对付才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南方又发生了方腊起义。有个叫侯蒙的官员趁机向宋徽宗献计说，宋江等36人横行不法，几万官军没人敢抵抗，不如招降宋江，让他去打方腊。宋徽宗听了很是高兴，就派侯蒙去办理招降，但是侯蒙还没有来得及去就生病死了。公元1121年2月，宋徽宗命令海州地方官张叔夜去镇压和招降宋江。海州就是现在的江苏连云港。张叔夜派人侦查起义军的动向，得知起义军在海州夺到了10几艘大船，装载货物。张叔夜就预先埋下伏兵，引诱起义军在海边作战。双方正在激战，埋伏海边的官军突然抢上船去放火烧船。这个时候，埋伏在附近的其他官军也一起杀了出来，把起义军团团包围。起义军走投无路，宋江只得投降朝廷。宋江起义失败以后，北宋政府就集中力量对付方腊的起义。方腊是歙州人，也就是现在的安徽歙县，后来迁居到清溪县， 就是现在的浙江淳安，他在地主家里当长工。清溪是受花石纲骚扰的重灾区，这一带盛产竹木、漆茶等经济作物，朝廷不断地派人来搜罗竹木、花石，借机敲诈勒索。百姓忍受不了这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，方腊看了非常气愤，常常和一些贫苦的农民到山谷的深处的邦元洞集会，策划起义。公元1120年十月初九，方腊在邦元洞的七园里召集贫苦农民1000多人，号召群众起义。他对大家愤怒地控诉说：国和家道理都一样，如果小辈一年到头辛勤地耕田织布，积了一点点粮食布匹，却全给父兄拿去用光，父兄稍不称心，还要把小辈毒打辱骂，甚至虐待处死，你们说能不能甘心忍受？大家愤怒地说：不能。方腊又说：如今我们受冻挨饿，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大家激愤地高喊：听你的命令。这个时候群情激昂，都愿意跟从方腊起义。在方腊的号召下，一次农民大起义就这样爆发了。消息传开，附近各县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，几天中间起义队伍发展到几万人。到了11月初，方腊开始建立政权，自称圣公，年号为永乐，起义军的声势更大了。当地官府非常震惊，两个主管地方军事的将官连忙带5000人马赶来镇压，方腊设下埋伏，一下子把5000官军全部歼灭。起义军乘胜攻到了清溪县县城，在短短的3个月内，接连打下了歙州、杭州等6州52县，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上百万人，声势十分浩大，震动了整个东南。宋徽宗连忙派童贯带领15万大军前往镇压。大军出发的时候，宋徽宗哭丧着脸对童贯说：东南的事情全靠你了。童贯兵分2路，一路攻打杭州，一路攻打歙州。起义军人数虽多，但是缺乏作战经验，兵器也不足，因此起义军遭到了重大的伤亡，许多州县又落到官军的手里。公元1121年2月，方腊带领一部分起义军退守清溪县邦元洞，继续奋勇作战。官军摸不清邦元洞的路径，打不进去。后来起义军当中出现了奸细，官军靠奸细带路打了进去，方腊被俘。这年8月，方腊被押解到东京，英勇就义。